信徒的权柄，甘坚信。第三章，与基督同坐。马太福音28章18节是另一节在用字上以权柄代替能力的经文。英文钦定本译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能力都赐给我了。应该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才对。基督升天时，把他的权柄转给了教会。他是教会的头，众多信徒建立成身体。基督的权柄必须经由他在地上的身体成为不朽。整卷以弗所书和其他书信，保罗都用人的身体比喻基督的身体。基督已坐在父神右边，这是权柄的位置，而我们和他一起坐在那儿。若你对历史略有认识，你就知道坐在国王或教皇右边既表示权柄。我们与基督同死，且与他同复活，这不是神将来要做的，而是他已经做成的。神最伟大的作为，以弗所书1章18至23节说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特别注意第19节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。换句话说，神以无与伦比的能力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乃是历史上神能力最大的彰显。撒旦和他的军队是与主的复活对立的，然而他的军队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击败且溃散了。主耶稣复活升天，如今坐在父神右边，远超他们之上。还记得哥罗西书2章15节的内容吗？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着十字架，包括他的死、埋葬与复活，夸胜。我们所要处理的就是上述这些邪恶势力，但感谢神，耶稣击败了他们。有的圣经译成，他使他们成为无有，或他使他们瘫痪。古时候打胜仗的国王掳了战俘回来，会举行游行，把俘虏公开展示。耶稣就是这样处置撒旦。他打败他之后，把撒旦在3个世界里面展示，天堂、地狱和地上。神把这事记在圣经上，好让我们在地上的人知道发生过什么事。神要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受死、埋葬、复活与坐宝座产生什么影响。他要我们知道他已经立基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。我们权柄的根源， 我们权柄的根源来自神使基督复活又得尊崇的事实上。注意第八节，在那儿圣灵感动保罗祷告求一件事，就是以弗所信徒心中的眼睛，他们的灵可以被开启，明白这些真理。神要所有的教会，所有信徒被照明。然而，有关信徒权柄的真理却被许多基督徒所忽略。事实上，大部分教会甚至连信徒拥有权柄都还不知道。只用你自己的理性聪明，永远不会明白信徒的权柄。你一定要有属灵的启示才行。你一定要用信心相信。以弗所书二章一至七节记着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第一节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在此，圣灵借着保罗说，按着神的大能大力，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时，也叫已死的你们一同复活。你看，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节用来形容基督复活的动词，现在在二章一节也用来形容他百姓的死而又活。换句话说，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也使基督的身体一同复活。在神心目中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，我们也从死里活过来了。第二章再读下去可以看到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一段讲的是这权柄的授予。要注意，头基督与身体教会是一起复活的，而且这权柄不只是授于头，也是授于身体的，因为头与身体是合一的。当你想到某个人时，你一定连头带脚地想到他整个人。据我所知，所有教会都相信神叫我们和基督一同复活，那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呢？如果经文的一部分是这意思，整句也都是这意思。如果教会真的接受了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启示，我们一定会起来做基督的工作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只是有限度地做了些基督的工作。当我们了解到属基督的权柄也属于基督身体的每个成员，而且对我们很有用时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起革命性的变化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至十四节及二十七节说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基督也是这样，我们就是基督。在此他称身子，亦即教会为基督。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，并且各自做肢体。感谢神，我们是基督的身子，身体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、十五节说，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基督和比列，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，有什么相合呢？信主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？在此，信徒被称为义，非信徒被称为不义，信徒被称为光明，不信者为黑暗，信徒被称为基督，不信者则被称为比列。与基督同坐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，但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我们与基督合一，我们就坐在至高者的右边，万有都被放在我们脚下。我们的问题在于，我们一直传十字架的信仰，而我们需要传宝座的信仰。我指的是，大家一直认为他们该留在十字架上头。有些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又回到十字架上面，从此不下来。我们常唱十字架十字架这诗歌时，我们必须到十字架前得救恩，但我们务须停在那儿。我们要经过五旬节，主的升天，到主的宝座那儿去。实际上，十字架是个战败之地，而复活则是得胜之处。当你传十字架时，你是在传死亡，而且把人留在死地里。我们是死了，没错，但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了，且与他坐在一起。按位置来说，我们现在所在之处是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掌管权柄的地方。很多基督徒对信徒的权柄一无所知，他们真的不相信我们有任何权柄，他们相信他们只是仅仅得救，且被撒旦管辖着勉强支持的一生。这些人尊崇魔鬼远胜过尊崇神。我们必须从死亡的捆绑中得释放，并且过崭新的生活。我们不是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，但他已经使我们与他一同活过来。荣耀归给神。你要学习如何掌握你权柄的地位。神宝座的右边是全宇宙能力的中心，宝座能力的运用是委托给复活的主的。我们知道，基督以复活的身体坐在宝座右边，满有权柄，等候父神使他仇敌坐他的脚凳。希伯来书一章十三节说，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属基督的人被提升到可以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指出一项事实，就是我们要与他坐在一起，不只是同坐宝座，而且还同享权柄，这权柄也属于我们。难怪保罗在罗马书中说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死就因着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许多种译本译为在今世中作王， 我们是到了天上以后才做王吗？不是的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在今世做王，这就是权柄，不是吗？王所说的就是法律，它就是最终权威，我们有份于基督的宝座所代表的权柄。我们当中有些人已经比其他人较多地行使了战胜空中掌权者的权柄，只因我们对属灵的事有稍多理解，但神要所有的信徒都有这份属灵的认识。保持平衡。圣灵透过保罗祷告，使我们都能有智慧、聪明和权柄，胜过魔鬼的力量，并且胜过他们借着不断操纵人心意念所制造出来的许多问题。对教会而言，保持平衡似乎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。你可以把任何主题的真理讲得很极端，包括这个信徒的权柄的真理在内，然而这样不但不能祝福人，反而变成伤害。有个自称神圣的父的人就是这样，他在得救之后被圣灵充满过，他有真实的经历，然后他开始研究我们讲过的这些经文。他这样解释，如果我们是基督，那我就是基督，基督是神，所以我就是神。于是他创了个教派，很多人就敬拜他。人是很容易走上极端，行得过火或变成狂热主义者的，就像我们走路时也很容易掉进路旁的沟里去那样。我们最好还是走在路中央并保持平衡吧。约翰·亚历山大·杜威是苏格兰人，上世纪末在澳大利亚侍奉的期间，他领受了有关神圣医治的启示。他一生之中有好多次横渡大洋的经验，且遇过很多次暴风雨，可是他说每次暴风来临时，他就做耶稣做过的，斥责暴风雨，而每次暴风雨都因而停息了。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，因为耶稣说过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有人会问，更大的事是哪些事？我们还是先做耶稣所做的事，再去想那更大的事吧。耶稣并没有说某些特定的人才能做这些事，他说的是凡信他的人都可以做。一旦我们研读圣经的教导，并培养我们的灵明白信徒的权柄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在这伟大的真理中不断前行。